一生什么追求。它里面讲到一个什么观念，神的国啊，神的国，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我们上一周五我们有这个受难节的这个崇拜，我们来到这里，感谢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预备跟精心的这个设计让我们能够可以在里面可以来一起来思想耶稣为我们受难。然后星期天的时候是谁讲到？Pastor Nathan 他讲什么？不记得了，示范的，哎，是你翻译嘛哈？示范的能力啊，讲到这个耶稣复活啊，给我们一个能力。那今天呢，我想这个耶稣升天还有40天之后啊，但是我今天就连着来讲这个耶稣升天。的事啊，来，我们特别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第1到11节这一段经文，讲到一个盼望。你想，耶稣进城来，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很多人欢迎他，是不是？大家都对他有一个期盼。哪里知道，结果星期五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就惧怕，四散躲起来。哪里知道3天之后怎么样？耶稣复活。所以那个 Pastor Nathan 给我们看的那录像说，星期五发生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星期天会发生什么事？那耶稣复活是一个让人很惊讶的事情，而且他复活是战胜死亡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在门徒面前彰显，并且耶稣在门徒当中来对他们讲说，这里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然后怎么样？哪里知道怎么样？他升天了。他们有一个期盼，结果他们的期盼什么？在人看来落空了。耶稣被钉，耶稣复活之后呢，在他们当中他们又还有一个期盼，他们期盼了之后结果怎么样？按他们来说好像又落了空，因为耶稣不见了，升上天。所以讲到期盼我们人生里头有什么期盼？一般人我的中文不是太行，但是有 internet 这个很好办。普通人是什么期盼？都愿意更上一层楼不管你做什么都愿意做得更好，是不是？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期盼在恋爱中的人有什么期盼愿得一个人的心，不是一个人，那是那一个人特定的一个人的心白头怎么不相离，是不是？读书人呢，最近这个好像刚刚读完，还有一个星期还是已经读完了读书人就发奋自遍天下志，立志读尽人间书，是不是？不是巴不得赶快毕业，是不是八分思遍天下志，立志赚尽人间钱这是我们的目标，赶快毕业，毕业之后就不要再碰书了我们在当中常常也有人怎么已经这个儿子都大了然后常常可以到处游走。我常常看到这个在上面电话上面看你们照的相片，我想我还有4个小孩这个旅游的呢，就一生的目的是什么？能够游行这个什么有名的这个山河了，到处走了休闲人呢，就希望说能够在院子里面种下这个花啦，这个草啦，菜啦苦瓜啦等等之类的然后坐在院子的后面能 所享福，是不是？这是我们都有不同的盼望。门徒、哦、还有想家的、啊、人是希望说能够回家、啊、回家。所以我们人生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盼望、基于我们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都有不同的盼望。那门徒也有一个盼望，门徒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在第六节，一章的第六节，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他们的一个盼望，是不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有两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表达了一个什么？一个盼望，期待，一个渴望。那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另外一个问题在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问题呢尝试表达什么？尝试要纠正门徒的期望跟期待。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门徒的期盼，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期盼，然后有另外一个问题尝试要纠正我们的期盼。你进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耶稣既然还活着，这很难相信的事情。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门徒的这个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们曾经跟随耶稣，然后耶稣被人抓，被人抓的时候彼得还拿着刀把这个兵丁的耳朵砍下来，他们不罢休，彼得跟到最后的时候否认了耶稣，最后大家都逃亡。那耶稣被钉死之后，所有的门徒都躲在房子里，门关得紧紧的，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一个期盼。他们曾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结果耶稣就死了，他们丢弃了跟随耶稣三年多，结果好像就完全泡汤了他们的期盼。然后忽然之间发现这个有这个妇人回来，妇女回来说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不敢相信，然后耶稣就显现在他们当中。你可以想象那个惊讶，那个震撼，原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在前面的经文这里他说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那意思是什么？他把这个许多的证据显给这个门徒们看，跟随他的人看。为什么要用许多的证据？一个不够，要两个，两个不够，要三个，三个要不够，要很多个。为什么？这是一件很难相信的事。所以门徒要花这个40天之久，在那里耶稣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讲说这个神国的事，让他们慢慢慢慢的从这个耶稣死了这个现实当中，慢慢的体会到什么？耶稣既然复活了，耶稣既然是那么大的能力，耶稣既然这个能够站在我们当中，他的确是复活的。也许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起来在想说昨天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耶稣真的复活，也许是假的，也许真的是在做梦。耶稣又出现了，又再显给他们一次，第三天还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而想了好多天，
的的确确耶稣是复活了，耶稣是复活了，而且耶稣对他们说这个神国的事，神国的事，神的国要临到，那是一件何等让人兴奋的事。所以当他们听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在这个第四节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开始问耶稣，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里了，这个时候吗？我们常常也处在类似的这个心境当中。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是刚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你忽然间发现神竟然在我的生命中，耶稣竟然在我的生命中，也许我们就开始讲，主你要复兴我一生就在这个时候吗？当我们去参加这个年底的冬令会，去年有几家人去，是不是芝加哥参加完这个冬令会最后一天听讲员讲神的道，我们心里头就一股火热，我们也许就在神面前祷告说，这一次我的火热不要消灭。我们会问神说，主你复兴我一生就在这个时候吗？也许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祷告的时候流泪跟神祷告，然后神在有一天有一夜里头，我们祷告的当中，他特别的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我们的感受特别的深，我们甚至流泪唱诗赞美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期盼，主啊你复兴我的光景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种的光景当中，但是很快的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维持这一个光景，我们没有办法维持这种的火热，我们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神同在的感觉，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老毛病又出现了，是不是？夫妻去夫妻营回来之后想说我们可以相爱到永远，不到一个星期，不到几天，不到一个下午，老毛病又发作，我们罪的问题又出现，甚至有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善啊。有一个先生一个弟兄，他高高兴兴的娶了一个太太，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很热心服侍，可是发现婚姻里头出现一个问题，太太的情绪很不稳定。先生们不要想说我在讲你哈，太太们情绪很不稳定，这个他的太太，他先生祷告了很久，情况都没有怎么改变，甚至有时候他陷入这个沮丧里头，常常找人祷告，找牧师祷告，找长老祷告，时不时他就怀疑他是不是娶错娘，他在这种的婚姻还能够维持多久？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能够到什么时候？那有一个父母呢，有一对父母呢，高高兴兴的生了第二胎，是个女儿，他老大是儿子，女儿这个男女一对，很高兴。可是不到两个月，发现女儿在那边呕吐，呕吐当中有血丝，不能吃东西，体重一直下降，折腾了好久，医生都没有办法确定是什么问题。好心的这些弟兄姐妹就鼓励他们说，神一定医治，神一定医治，我们为你们祷告。可是时间一久，神一定医治这一句话听起来很肤浅， 人一定会依着这一句话越听越发现自己，越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人一定会依着这句话越听越发现自己从人群中感觉被孤立。神什么时候才医治？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那还有一个姐妹，她生下来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走路起来这个摇摇摆摆的。每次退休会的时候这个他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特别注意到他，因为他走路就是这样子拐来拐去的。那有一次他跟在一个小组里面分享，他分享说他曾经去参加过这个医治大会，医治大会的当中他感谢神，果然看到他两只脚短的那一只忽然间变长了，他好高兴，他就回家感谢神。可是每过一个星期，短的那只脚又缩短了，他心里面就很自责，自责自己心里面是不是没有信心，因为自己没有信心，所以神就降下他的刑罚，让他一生又回到一长一短的脚。所以他在分享的时候在那里流泪自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要维持到什么时候？神什么时候才会怜悯他？那他什么时候才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妈妈呢，她孩子一直像个烂子，生活不检点。妈妈们，我也不是在讲你们哈。妈妈常常为这个儿子祷告，周围的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这个妈妈，指指点点的，是这个妈妈的错吗？孩子这样子不是妈妈的错吗？外人又怎么知道，又怎么能够肯定的指指点点？也许是妈妈的错，他可能也许他需要悔改，也许不是妈妈的错，无论如何儿子都已经是这样子了，能够怎么样？做妈妈只能祷告，等那一天儿子能够回转。可是祷告要祷告到什么时候？神可以改变婚姻，神可以改变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神可以叫人回转，可是神并没有改变所有的婚姻，神此时也没有医治所有的病痛，这个时候神也没有让所有的人回转。我们在想，门徒在那里说复活的主不是就在他们眼前吗？耶稣不是说神的国已经来了吗？可是复兴的光景在哪里？门徒有一个渴望，就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其实门徒的这个渴望也就是我们的渴望，每一次当我们回家碰到我们家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说主啊，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这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我们来念下面的这一段啊，从这个第七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一节，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啊。耶稣对他们说，父，是你们谁知道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好，我们停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再念下面的。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第一，耶稣的回答是 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什么知道的。所以门徒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复兴会来。第二，耶稣回答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的回答不针对他们的问题回答，但是他在这里说，可是啊，圣灵啊，你们要知道时间，你们不能知道时间，可是什么？圣灵要站在你们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各处做我的见证。第三，耶稣什么回答？耶稣升天跑掉了，耶稣升天去了。你很难想象耶稣升天，正当他复活显给门徒看，花了好久的时间证明说他的确是复活的，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门徒们才发现到耶稣的能力是大而无限的。正当他们这个期盼越来越高的时候，最后问耶稣说，就在这个时候你要复兴吗？然后耶稣就溜走了，所谓溜走了，耶稣就升天了。但在他在升天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在第十十一节我们来念。当他往上去，立心在，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站在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天使说什么？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他还要怎么样来。耶稣的教导很清楚，神的国已经来了，可是复兴的光景还没有出现。门徒问他说，复兴神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到你们不知道，也就是说复兴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但是耶稣就升天，升天的时候天使就告诉门徒说他还要什么再来，也就是说门徒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耶稣升天，神的国来到，跟耶稣再来，神国要复兴的这个中间，神国已经来到，跟神的国要复兴的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呢，神学上有一个用词叫做这个已然未然，已然就是已经的已，虽然的然，未然是未来的未，必然的然，就是说已经来了，可是还没有来。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已经来了可是还没有来，已经发生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这一个情况圣经有四个故事，我们可以稍微去从那个故事来了解。你记得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过加利利海，是不是？他告诉门徒说我们要过到那里去，结果门徒就坐上船，遇到暴风雨。遇到暴风雨的时候，这个暴风浪的时候，他们就耶稣在睡着睡觉，他们就很紧张，然后他们拼命的试着把船能够靠岸，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就只好呼叫耶稣说，耶稣我们快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然后耶稣就起来，是不是？然后就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平静，然后转过身来对门徒说什么？你们没有信心吗？那时候门徒就大大的什么高兴，大大的什么惧怕。之前他们惧怕这个风浪，最后后来他们惧怕这一位平静风浪的耶稣，然后他们就靠岸了。这个故事呢，就可以稍微聊帮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当耶稣说我们到对岸去的时候，请问他们到得了对岸啊？到得了，是不是？耶稣神的国来了啊，请问神复兴他的国会不会发生？会，一定会。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不是一下子就跑到对岸去了啊，这期间是有一段路程走的。这段路程就是门徒要坐船，门徒要遇到风浪，门徒在这个船上风浪当中开始信心摇动，门徒在这个风浪船上当中开始怀疑神顾不顾念他们，门徒开始在这个风浪当中开始向神呼求，门徒开始发现原来耶稣能够平静风浪，原来耶稣能够保守他们，以致他们以前是惧怕风浪，现在他们对神更是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是说风浪没有危险了，乃是说他们还了解到还有一个更有能力的耶稣在船上，然后最后他们才到了对岸。这是一段路程，这段路程是神耶稣叫他们走的，有一段路程。你说要到对岸就到对岸，耶稣大可以我们今天还做不到的，就是突然间从这里变到那一边，可以的哈。耶稣复活之后就这样子变来变去的哈，这个不是问题啊，对有能的神来说不是问题。可是耶稣就带着他们走这段路，这个呢就是以狼为狼。当耶稣说我们到对岸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一定会发生的，可是就还没有完全到对岸。所以你在过河的当中，你一开始过河的时候，过海的时候，你已经肯定的会到对岸了，可是还没有到对岸。在这一段的路程当中，这一段的经历里头是以狼为狼的一个路程。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这一次下个星期会继续讲创世纪，讲完之后就出埃及记啊，就开始讲出埃及记的故事。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的国度已经，以色列的国度已经形成了啊。特别在出埃及记12章41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圣经是说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神的国已经形成了。有一群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他们战胜了埃及的所有的神，而埃及法老王就让他们出来。可是要到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还有一段路程，是不是？还有一段路程。这个国度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这个旷野的这条路呢，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以狼为狼的日子当中，他们到得了到不了应许之地，一定会到得了。当然你从这个旧约里面历史看的话，神也刑罚了好多人，可是在这当中呢，他们要学习什么？每一天靠着神来过日子。今天水没了，口渴；明天 食物没了，肚子饿，后天太阳晒得太热，再过大后天晚上太冷，等等之类的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又一大群人一起走，这个一大群人一起走的话就很多问题，是不是？我们只要有两个人，刚刚这个婚约一结束回家之后就开始出问题，那一大群人更不用讲，一大群人每一天就能够大家影响来影响去，很多问题在当中，这是已然未然的一个过程当中。可是神说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要进迦南地就一定会进，是不是？第三个故事呢，是讲到大卫做王。你记不记得大卫撒母耳来告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是不是告的那一天就是王呢？是。可是他做被告了之后，马上他就发生什么事？他开始要逃跑，他开始要漂流，他开始要逃难。有一段时间扫罗王追杀他，有一段时间大卫王到处逃跑，还要装疯，写了好多诗，那些诗都是在诗篇里面我们读了都很觉得很好。为什么？他都里面讲了很多的苦，刚做了王就写了一大堆诗篇，讲到他怎么逃亡，他怎么样的过一个痛苦的一个生活，他面对的仇敌，这段时间一直到他什么登基的时候。所以在这他被膏跟他登基的那一段，这两点当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森林里面，在山洞里头逃亡。这段时间呢，跟随大卫的人都在什么？有很多人跟随大卫王。圣经里面说有一些是困苦的啦，一些失意的啦，生活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就来跟随耶稣，不是跟随大卫。而这个跟随大卫的这段时间呢，大卫还没有登基，但是大卫已经做完。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这个已然未然的这段时间，已经是了。时间长短的问题，时间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一定会那一天他要做完。第四个故事啊，是在《使徒行传》27章。如果你们有跟着我这个在网络上读经的话，我也有分享这一段我们现在读到《哥林多前书》，快读完了。星期五，下个星期五要读《哥林多后书》。如果你说我以前都跟不上跟不上的话，你这个星期天从《哥林多后书》开始，前面的就算了你要赶的话可以赶一天只有一章，一个星期只有5天5章这很容易赶但是呢，你这个星期五就从《哥林多后书》开始第一章，然后赶的话就另外再多读。那我们也有给你这个网页，在这个周报上面。那读到这个《使徒行传》27章的时候，你发现他在这里用了一章半，27章一直到28章的半章，在描写保罗是怎么坐船一直到罗马去的。你发现这段时间呢，保罗没有在传福音，保罗也没有去这个到处去布道，但是经文就花了那么长的一段经文篇幅来描写这个船是怎么到罗马的。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想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你知道圣经已经够长了，够长了，很多东西要该写的就要把它写下来，那多余的就不要再写了。为什么多了这个？你就马上说，保罗坐船最后抵达到罗马就好了，是不是？或者说保罗坐船在路上碰到困难，但是最后呢神都把他们带到罗马就好了，这几句话就解决了整章一章半的那一章是44节，特别长。 他在讲什么？你就会发现到保罗他坐船到罗马去，第一不是他自己去做的，他是被抓的，他是被动的。被动的当中坐船的时候，这个路程有风不顺，行得很慢，而且他们很多次他说他们仅仅到了一个地方，好像就勉强勉强勉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勉强这个及格，勉强毕业，勉强拿到一份工作，勉强拿到身份，这个我们都很高兴，但是都是很好像紧紧的，好像差一点就没，然后走不下去了。那你发现他的路程还被拦阻，甚至有些人不相信，不听保罗的劝，而且保罗说你们该这么走，没有人听他的，就往另外一边走，好像他讲的话也都没有人信。那甚至这个路程有一段时候他们是任风刮去，是被动的，没有办法自己能够计划自己的路程，明天要走到哪里，第二天要做了什么事，都是被风这个任风刮去，逼的这个圣级，甚至他们要抛弃许多的东西，生活上拥有的东西要一个一个丢下来，以前所带的，就到一个地步他们不知去向，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头，最后逼得连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他们整个路程是这样子走的，但是整个路程里头你也看到什么？神有他的应许，神有他的保守，神有他话语的安慰，最后到罗马，最后到罗马。整个使徒行传是写给谁的？提阿菲罗。有人说提阿菲罗是做官的，不是犹太人。那这个做官的看到整个兴起来的这个基督教宗教对他来说他就很好奇，可是这个基督教一起来的时候就很多波折，这些门徒们遭受各样各样的患难，就是说如果这个宗教这个信仰是属于神的，为什么还那么不顺利？如果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是神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使徒行传就在写说，虽然有很多问题，虽然有很多困难，虽然有很多阻碍，神有他的应许，神有他的保守，神有他的安慰，最后神还是得胜的，最后船还是到罗马，最后船还是到罗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活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时代当中，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到了，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祷告有信心，神一定让你克服所有的问题，可是好像不是完全那样子，好像不是完全那样子。你看那位姐妹分享的时候一直在怀疑说神是不是因为她不相信信心不足，问题是有谁信心十足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你能够担保说你7年之后的那一秒钟你的信心足够吗？如果一旦不足，忽然间两只脚变短了，是这样子的啦，来跟随神的吗？问题，耶稣就是说神国的复兴还没有来到，时候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在地上还有困难，还有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所期望的并没有，神并没有都解决。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 他的个性脾气。我们在那里在想着说，神到底在哪里？耶稣不是复活了吗？神国不是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吗？为什么没有那种神大能的样子在我的家庭当中？神国复兴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时代，我要怎么办呢？我们回到这个耶稣的回答，我们来思考耶稣的这个回答。第一，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是讲什么？神什么？神掌权，神掌权没有问题，神掌权，而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掌权。神掌权，而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掌权，这个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就不罢休，我们一定要知道。问题不是神有没有掌权，问题是我们非要知道不可，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安定。但耶稣怎么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已经说明了我们不能知道。有时候他也许会让我们知道，也许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会病好，但是更多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并不能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辰。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开车，我们开车呢我跟丽艳开车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方式。丽艳开车有时候用 GPS 都会迷路的他也会自己讲，不是我在这里取笑他啊。所以我的孩子坐在后面，我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他忽然间发现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开始紧张。他紧张就说，爸爸，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有几次我很残忍的告诉他，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家。他听不懂，他真的很紧张。那他怎么办？但是当我告诉他我知道的时候，他就安心了。他不需要我告诉他怎么走，他不需要我告诉把地图停车子停下来，把地图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到时候我们走这条路，下一条路，然后我们到家。他不需要知道这一些东西，但是他知道说爸爸知道，他就安心。神要求的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一个。你相不相信神是爱你的？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环境去怀疑神的爱，我们乃是要用神的爱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安息。所以他在这里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神不会告诉你，也许有时候告诉你，也许你听到某一些人神告诉他怎么走，但是你不能拿着这一个说你告诉某某人怎么走，所以你也应该要告诉我怎么走。神并没有说他一定要告诉我们，但是他要我们相信的是神在掌权，父凭着自己的权柄，父在掌权，神在掌权。你看保罗这个坐船，每一个时刻你都在讲说他到得了到不了这个罗马，但是保罗都知道他们已经到得了，不是因为环境让他看到有什么盼望，而是他知道他跟随的是这位主耶稣。 第二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第一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神掌权。第二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带领。圣灵带领什么？带领我们活在福音的大能当中。圣灵降临，叫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耶稣基督他受苦的时候有圣灵的能力，是不是面对他的困难？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每个问题都解决，但是他都能够面对。圣灵的能力也一样，我们做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像基督一样来活出来，让人家看到说，诶，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神没有解决我们的困境的时候，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力量能够走下去，能够走下去，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继续的喜乐的仰望他。在我们身上就看见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个大能不是说解决问题，而是在面对死亡的绝望当中，我们仍然还有盼望的走下去。这个大能是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所以你说我怎么知道？你使徒行传你看到门徒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的见证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有医病赶鬼的见证，他们也有殉道的见证，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见证，他们也有问题没解决仍然为主被囚的见证，都有，有圣灵的这个能力的带领。所以耶稣的回答告诉他们说，这个时候复兴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你们不晓得，耶稣当然知道，但是你要知道神掌权，第二有圣灵来带领，第三是什么？耶稣升天了。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们什么？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所以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是耶稣必再来，耶稣必再来。耶稣必再来的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努力的跟随耶稣不是突然的，我们今天为了我们的家人努力的祷告没有结果，不是突然的。有一天耶稣要再来，一切要更新，公义要得彰显，跟随他的人要看见主给他的奖赏。耶稣必要再来，圣灵必带领，神一直都在掌权。这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需要时时刻刻记得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是等期待，我们是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我们是有圣灵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的，我们能够相信神一直在掌权，他知道怎么把我们带回家。所以今天不论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困境当中， 这个这个 semester 的 final 考得很糟啊，蜜月之后发现娶错人了，或者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发现不该生，或者等等之类的啊。我虽然讲话很难听啊，但是我相信都是父母的心声。很多很多，我们觉得怎么走下去啊？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处的地上是很多问题。有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等着我们，一定会来，一定会来，所以那一个我们不用担心，耶稣一定会来。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问题当中有圣灵在带领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让我们能够随时的祷告来仰望他。在整个一切当中，我们都晓得神在掌权，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计划。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一步登天，但是呢神有他的美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我们一起起立，
好让我一人 荣耀，我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个人也你的样子，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到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把自己带到神面前，我们自己可以开声或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中的苦楚困难也好，或是面对我们无法明白理解的事也好，让我们能够晓得主他在掌权，他必引导，他也必再来。让我们到神面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把自己带到神面前。天父，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能够仰望你，在我们几乎绝望不知要往哪里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仍然带领，你仍然掌权，你要再来。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平常每一天大事小事的困惑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子，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圣灵的大能，让你的福音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彰显那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绝望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晓得主你是大过一切，让我们能够敬畏你胜过一切，让我们能够仰望你的供应胜过我们生活中的埋怨，让我们晓得你就是那一位王，配得我们一生跟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有问题的当中，能够经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来经历你的喜乐，也让我们在地上，如果你许可，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大能，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得胜，在困难当中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但是我们晓得，就算这一生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也必来到。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来这个副歌，
你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与你一样是，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子，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王牧师今天把神的应许带给我们，让我们在心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神所要给我们的期盼，因为我们已经都活